家人们早安，感谢神的恩典啊！今天晚上就是光明节了，愿我们一直在神的面前能够去经历他的丰盛，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洁净的制作和恢复。也鼓励您从今天的晚上一直到下一周周六之前，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能够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也能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不单是为国家祷告，为我们的政局祷告，也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说为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殿需要被神恢复来祷告。所以求神祝福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居家避疫的期间今年的这个年底，或者是圣诞节或光明节神好像让我们有个真实的安静，一个平安夜，一个安静的夜晚，让我们每一天都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跟我们的全家有个家庭祭坛的时间，一起祷告，一起来寻求神。感谢主2020带我们平安的度过，我们也向神求恩典，求祝福，也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更多的成全在我们的家中。阿们。我们今天要读列王记上的20章，而今天我们要所读的经节，有时候我们会一个困惑，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来看，一个懂得神心意的人，我们应当如何而行，也靠着我们的祷告，也帮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也更深懂得神的心，更深的来经历他。那在一开始20章，在第一节到第34节，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大大的得胜。可是从35节开始一直到第43节，我们会不明白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 奇妙的事情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也来晓得神要我们怎么做，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也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好，我们来读今天的读经的进度，在列王记上的20章，我们要从第35节读到第43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他就去了，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撕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得金子来。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以色列的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直到进了他的宫。在今天的读经的进度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先知太特别了，他既然要对这个王去说话，他还用了一个行动句，叫他同为做先知的门徒也要把他打伤，把他打伤以后他再去对王说话，而这个先知不肯打他。哎，我怎么可以打你了，不肯打他。结果这位要去说话的先知竟然与他同坐先知的同伴说对他说，你既不听耶和华的话，你出去就会被狮子咬死了。我就觉得奇怪，这个以色列地是不是到处都是狮子哈？怎么狮子好像随时走出来都在我们会行走的路上，太可怕了。那这段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这个先知要对亚哈说话的时候还要做这件事情呢？那这个同坐同伴的先知的门徒会太倒霉了一点啊，他有怜悯，他有慈爱，不肯打他的同伴，结果反而被狮子咬死了。这段到底在说什么？那跟列王记上13章那个神人，他也是照神的心意去行，只是听了一位同坐老先知的话， 留在他家吃饭，结果呢也被狮子给咬死了。这两个事情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啊？神人被狮子咬死，这个先知被狮子咬死，到底神要传达什么事？我们来看看，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明白神的心意。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十四节，我们大概的读过一下就知道，我们大概的了解，其实在二十章一到三十四节发生了两次的战役，发生了两次的大战。当时亚兰人啊，当时的这个王哈啊，便哈达他要去攻打以色列，他非常的骄傲，他说我要得着以色列，你的臣仆啊，你的妻子啊，我通通都要得着，而且我们的军兵这么多，32个王跟我在一起，我们的每个人啊手上捧一捧一土，捧一捧这个沙，你以色列就不见了。但这两次的战役，神都差派他的先知跟他差派他的神人去帮助亚哈。你看亚哈这个拜偶像的一个君王，这么差劲的一个君王，神都还帮助他。结果两次的战役，以色列用最少的人胜过了亚兰王。哇，当时这个亚哈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我要请您稍微看一下第32节，我们往前看一些一点点。32节，两次的战役，以色列人都用最少的人胜过了这么多的君王，两次都是耶和华出手帮助亚哈，而且两次差派先知，差派神人去对亚哈说话，其实也是对以利亚说了。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很多先知的，还有很多先知会对王说话，只是以利亚那时候认为只有我了。不，神还是可以调动很多的先知，神还是可以调动很多的神人去对亚哈说话。可是在这两场战役得胜，大大的得胜，结果你看亚哈做了什么事。请您看第32节哈，这个便哈达，于是他们腰束麻袋，头套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哇，这个以德报怨，怜悯、包容、赦免他们。当初这个便哈达还说：“我要胜过你们，你们的君王、臣仆、你们妻子，我全部都要夺来。”非常一个骄傲的君王，是个公开羞辱以色列。公开羞辱亚哈的人，结果亚哈却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你看三三姐，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哦，原来这个亚哈要帮助我们，要怜悯我们，急忙就着他话说：“便哈达就是王的兄弟呀。”王就说：“赶快请他来。”便哈达就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您看三四节，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要归还，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在大马色这个利街市，就是你们这个大马色，你们可以自由的进出贸易啊，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那个利街市就是你们可以在这边做买卖啊。”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这个就是整个背景。所以先知为什么要叫他的同伴打他，他要去跟以色列王亚哈说。关键的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原则，属灵原则，您要记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犯同样的事情。第一个你要学习的，第一节到第三十四节，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人可以从神得着帮助，胜过仇敌，胜过仇敌，我们可以从神得到大大的帮助得胜，结果人却与仇敌为友，合作邦交，这样的事情是神所厌恶的。人靠着神的恩典胜过仇敌，大大得胜，人反而去与仇敌为友，这个是神所厌恶的。怎么说呢？基督徒我们也会有这样像亚哈一样的情况吗？会啊，我们得着了恩典，得着了救恩，但是我们仍然维持与世界为友， 基督徒，我们常常求神说，主啊，祝福我的家人，祝福我的配偶，祝福我的儿女，祝福我自己，我们要得着救恩。什么叫得着救恩？救恩就是脱离罪的辖制。什么叫做得着救恩？就是脱离世界情欲的捆绑。我们有个永生在我们的里面，活出神的形象。但人却与世界为友，人渴望寻求神的祝福，脱离世界和罪的辖制，但人也不断地向神祷告，求主祝福我，在世界上面，我们也有个合宜跟世界为友的生活。我也希望在世界当中我昌盛，在世界当中我丰盛，在世界当中啊，我与世界从此怎样？哎呀，我们不再打仗了，我们结和平条约啊！我要拥有救恩，我也渴望在世界活得不错。这就是亚哈得罪神的原因。所以为什么先知要去对亚哈说话？亚哈，哎，这个亚哈很棒，哎，亚哈的表现很好，哎，他真的活出了去爱仇敌的这种的生命，哎，好，他是一个仁慈的王啊。亚哈想要用仁慈的方法去感化便哈达，化敌为友。而且亚哈非常的聪明，因为当时亚述帝国在兴起，我如果跟亚兰结合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攻打亚述啊。果然你知道吗，在主前大概是在主前400多年前，当时的以色列跟亚兰他们打赢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争，叫做垮垮战争。而亚哈是做一个王的，他胜过了亚兰王。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多爱亚哈，这个亚哈太棒了，就征战到来得胜，并且跟亚兰和好，而且并与亚兰胜过亚述。亚哈在军事上，在国防上，在经济上面，以及在政治外交上面，亚哈的每一个行动都带出他卓越的治理。可是为什么亚哈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个作恶的王呢？因为亚哈所做的一切都是满足人的心意，亚哈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满足人的心意。所以人可以从神得着帮助，胜过仇敌，但亚哈所做的一件事情，他在被神引导的时候胜过仇敌的事情上，神引导他，但是仇敌胜过仇敌以后该怎么去处理，他完全没有照神的心意，按照自己的意思，因为他想到与其多个敌人不如多个朋友。这就是人本主义，这就是在这世界上的人本主义。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在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的祷告甚至我们的传福音常常也是跟亚哈没什么两样，那个亚哈的生命同样也影响现在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有神的救恩，胜过仇敌，胜过死亡，胜过罪恶，但我们仍然求神祝福我们继续过世界的生活。我们与仇敌和好，很多时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哇，做个决志祷告，赶快带他受洗，带他去教会，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他要过一个脱离世界，把世界钉在十字架的生活。亚哈靠着神人的引导，借着神的帮助，胜过了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得胜了，但是亚哈在神的手中，因着与亚兰王的立约，他在神面前是个失败的。所以你要看到，神在乎的是征战的得胜吗？神在乎的是君王要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就是，人会从神得着祝福，人会从神得着帮助，人可以从神胜过仇敌，但有时候人的反应是在得胜以后继续与仇敌为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大多都是求我们今生的事，您仔细去想想，我们说，主啊，我要明白你的旨意，主啊，这件事情你的旨意为何，那件事情你的旨意为何，主啊，我应当在这个职业上面我刚选择哪一个呢？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吗？我要去这个工作吗？我要买这个房子吗？我要面对这个婚姻。你所求的大部分都是今生的事。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你一定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大部分都是带往永恒的生命，他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活出神的形象，拥有父亲的生命，与我们的父亲执掌王权，这是永生的事。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被分别出来，成为合神心意的圣洁心腹，与神完完全全的合一，彰显他的荣美，领受神的爱，享受神一切丰盛的产业，这都是永生的事。但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想要知道神的引导，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求今生的事，渴望经营今生。我不是说今生不重要，而是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是借由我们在今生的生活活出一个分别为圣，一个面活在永恒方向、永恒目标的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你来问问你自己的祷告，问问你自己传福音，问问你自己你现在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跟亚哈一样，就是寻求神的帮助，拥有神的能力，我们能够胜过仇敌。但在得胜以后，我们会选择与仇敌为友，跟仇敌保持和平关系。这个就是亚哈所犯的罪。求神正在改变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以为这个叫做爱仇敌，不要忘了，在那个时代哈，神要亚哈的得胜，是因为亚兰至终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祸患，所以他们是两次的战争，到第三次亚兰王果然就击败了亚哈，而今整个列王记上就在亚哈的失败当中，就在这场战役的失败当中做了一个结束。所以你今天我们可以去爱仇敌，这个爱仇敌的意思，我们去爱那些还在被罪给辖制那些的人，我们不是去爱撒旦恶者，我们不是去爱世界，我们不是去爱那些神所恨恶的事。在这个世代当中越来越人本主义的高涨，都讲到合一啊、相爱啊，但失去了对真理的绝对，失去了对神心意的寻求。基督徒也在这种蒙蔽的当中，亚哈很好啊，亚哈这么好的人，而且得着了亚兰王，而且还可以在大马士革那个地方还可以自由的贸易进出，所有的以色列人会非常喜欢亚哈的。亚哈不是一个差劲的王，他是一个国防、经济、战争、政治上面都非常治理聪明的王，但神说这是一个恶王，这是一个在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看到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神在乎的是什么，你在乎的是什么，你所在乎的跟神所在乎的相同吗？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你我今天的祷告一定要改变，你我今天的生命一定要改变，尤其在这光明节的期间，你要一个更多的祷告，主啊，你一定要怜悯我，你一定要改变我，提升我的眼光，听懂神的心跳，明白神的每一个呼吸，我要懂你，要不然我会行得跟亚哈一模一样的事情，还会对那个便哈达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仇敌就会顺着你的话跟你有一个和平条约，至终仇敌与你的和平至终是要把你吞吃。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神的救恩、神的拯救、神的得胜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不是 带你度过难关以后让你继续与仇敌为友。我们有时候很多的祷告是说，主啊帮助我，主啊带领我，主啊拯救我，主啊让我的家人得救，主啊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难关，胜过这个难处。难关一挪走以后，我们继续享受与这个世界合一的生活，我们继续享受与仇敌和好的生活，我们继续享受在肉体和情欲与这个世界联合的生活。这就是亚哈，我们没有比亚哈好到哪里去，求主怜悯我们。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先知的行动。先知的行动，你就要去明白为什么那个不肯打他的先知，不肯打他的那个做先知的门徒的同伴，不肯打他，结果这个先知就咒诅他，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就有狮子咬死你。结果那个人一离开，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35节到37节太可怕了， 我不肯打你，我被狮子咬死了，我把你打伤了，我叫做行耶和华的旨意，行耶和华的命。这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啊？神是爱，神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一个有爱心的人，结果神让他被神咬，被狮子给咬死了。如果今天这个考验临到你，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那个先知的同伴，你会不会动手打他？在我们的概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可以去这样动手打他呢？哪怕是他领受了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这样子就去打他了？你有没有想过，诶，你不打这个同伴，结果你出去被狮子咬死，我们想不透。诶，是神的行动跟神的旨意，会不会太让人难以捉摸了？我们先来看，第一，这两个人都是在先知学校学习，可能他们的老师是以利亚，可能以利亚正在训练他们要成为这时代堕落的时代，堕落的以色列国度的先知，所以他们一定要学会到一件事情，他们要一直去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明白晓得神在这个对君王，对这个以色列国度，我们怎么去照着神的心意来去行动。所以这个先知他如果领受从神而来的心意的话，那个做同伴的人，你也必须要去寻得神的心意，打他还是不打他。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请你听，第二个要学习的属灵原则，也是基督徒我们在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听不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你如果不再去寻求，那个就叫做无知愚昧。听不到神的声音又不去寻求，叫做无知愚昧跟懒惰。但听得懂神的声音不去行的人，那么就是仁义，那么就是悖逆。我再说一次，我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我也没有想要更多的去寻求，那么叫做无知愚昧跟懒惰。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又恶又懒的仆人。但是如果我听得懂了神的声音，我也听得懂了神的心意，但我不照着去行，我不忍心打我的兄弟，还我体贴自己的意思，我也体贴他，那么你这个就叫做悖逆，这叫做仁义，至终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两种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同样在先知学校的人，如果这一个同伴，这个先知，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他不懂神的行动，面对亚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仍然不知道要去对亚哈说话，那他就是一个假先知，他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先知，他是一个挂名的先知。如果这个同伴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打，我不选择打，那就表示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要求打他，那他应该也去问神的心意。哦，在问的神的心意过程当中，是的，因为我们要对亚哈说话，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所以他必须照着神的心意去行。但如果这个同坐同伴呢，他也懂得神的心意，但他体贴人的意思，不敢打他，我也不要打他，他是一个体贴神的心意，过于体贴神的心意的假先知，那就是对神不忠心，他将来在这个以色列国度，他也没有办法按着神的心意忠心的去传讲，所以这一个同伴会被狮子给咬死。以色列当时的属灵情况是很高的，当时的国内有很多假先知，巴利有没有先知？有先知。亚斯他路有没有先知？也有先知。巴利有400个先知被以利亚给杀了，亚斯他路还有450个假先知啊，所以神要兴起真先知，神要兴起真的先知，要非常严厉的去训练这些真先知，来引导以色列回转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免得重蹈覆辙又再去拜偶像。所以你既然在先知门徒学校，那你就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个不打的人，他就是不明白神的心意的先知，所以他就会被狮子咬死。他如果听不懂，他不明白，他听不到，他要去寻求神。如果他不懂，那就表示他没有去寻求神。如果他不答，那就表示他没有按着神的旨意行。 他体贴自己的意思，不忍心打他。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今天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你有没有一直去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命定和神的心意？如果你不懂，你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你有没有迫切的去求，去寻求神啊，你今天在我们的国家的心意如何？你在教会的心意如何？主，你在我们家中的心意如何？还是你也不在乎？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没关系，我还是专注在我的工作，专注在我每天的家里面。至于神啊，反正我信主了，将来我就等上天堂了。你要知道，这样的人要面对神的审判，这样的人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但如果你寻求神的心意，你也懂了，你也明白了，可是你有太多仁义在你里面掌管着你，哎呀，这样对他说话会不会太严厉？这样对待他，他会不会太无情？哎呀，我这样对待他，会不会冒犯到他？你有太多对仁义的考量，那么你也是在这时代里面是个背逆神心意的人。所以神的带领，神的要求，在这月末后的时代，神的心意是非常的显明，而且神的心意是乐意向我们开启，但也期待神听懂神心的人要照着他的心意而照着做。亚哈不照着神的心意去对待一个藐视以色列并且要攻击以色列而且是藐视神的一个王亚兰王，所以神帮助亚哈胜过亚兰王，但亚哈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对待亚兰王，反而是照着自己的仁慈，自己按照政治跟国防经济的考量与他称兄道弟立和平条约，但这个和平条约不到三年，亚兰王又再次攻打以色列。所以你与世界的和平不会长久的，你的平安不是与世界的联合，你的平安是从神而来。这一场征战的得胜的元帅是神，不是亚哈，元帅不是亚哈，元帅是神，但是亚哈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这就跟扫罗所做的一事情一样，扫罗没有杀亚玛利王，所以最终亚玛利王就吞噬了当时的扫罗，他们就不断的在攻击扫罗，最终是大卫来杀败了整个亚玛利王，才结束了这个亚玛利在整个以色列地的这个攻击。而现在亚哈出于自己的意思放走便哈达，还跟亚兰王有个和平条约，诶，隔没几年他们与亚兰合作去攻打亚述，太棒了，这个亚哈太聪明了，他让亚兰王不要做敌人啊，他就跟让亚兰王可以做个缓冲的国家，万一亚述要来攻打的话不会先打我，会先打亚兰，那我就跟亚兰合作，亚兰王至终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打亚述。果然亚哈王的这种的计算让他在隔一年的征战当中大大得胜，以色列人非常开心快乐，胜过亚兰，胜过亚述，而且与亚兰有和好经贸的一个合作。但神厌恶这件事。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你听不见神的声音，我鼓励您真的要花时间去寻得神的心意。太多的基督徒只在乎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筹算，我们跟亚哈一样，我们考量很多，但有时候我们不去在乎神的心，有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心意，我们也不去迫切的求，没有听到也没关系，我的生活并不影响，这就叫做又饿又懒的仆人，将来有审判要面对我们。那如果你听懂了呢，可是你会就觉得太多考量了，仁义的考量，环境的考量，生活的考量，哎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知道神的心意，我也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有太多事情要考量了，没有那么简单了，没那么简单了。这个就是不肯把他弟兄的同伴出去，还是会被狮子咬死。狮子到底预表什么？你只要一读彼得前书，我们太了解了，什么是狮子？就是仇敌恶者嘛，仇敌恶者的吞吃嘛。你只要一讲到狮子，这以色列地不是到处都有狮子，不要误会，这里的狮子是神特殊的神迹，特殊的神迹，狮子出来就是预表什么？人不警醒，人也不顺服神的心，我们至终会被魔鬼给吞吃。 所以这个同伴是一个不顺服而背逆神的话，在乎人意而被撒旦吞噬。那前面如果他是不懂神的心意的，那就是无知又恶又懒。哎呀，你就发觉主，你一定要祝福我们，你一定要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没有你的心意，我们没有更深的来经历神的话，我们其实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但如果我们懂了神的心意，又不照着去做，总觉得生活有太多的，哎呀，我要考量我的经济，我要考量我的生活，我要考量我的配偶，我要考量谁，我要考量谁，我要考量谁，考量到最后，我们都会被狮子给吞噬。越到末世，人本主义会越来越高涨，高涨到一种地步，人本主义最在乎的就是仁义，人本主义最在乎的就是我们要彼此和好。而神的真理、神的旨意、神意是着重在圣洁、绝对的圣洁跟绝对的真理，分别为圣跟真理的绝对一定会带出排他性。一讲仁义，你就没有办法讲真理的绝对；一讲仁义，你就没有办法讲分别为圣。所以求主真的要怜悯我们，我们如果没有听得到神的声音，鼓励您一定要迫切的祷告，主啊，我不甘心，我很在乎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上我要懂你的旨意。明白，一旦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更深的向神祷告，主给我能力，给我智慧，给我你的力量，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而行。很多人很想明白神的旨意，但一旦明白以后，他也没有力量要去执行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很多时我们没有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我们里面已经先有个考量，我先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再决定要不要顺服。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你先有个条件，那就是我绝对先顺服神的旨意，那么我去寻求的时候，神的心意、神旨意就会向我开启。在工作上，在婚姻上，在你每天的经济的经营上，甚至在你的婚姻、你的职场的上面，你都说，主，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而行，给我力量，给我能力，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而行。你这时候再去求主，我要明白你的旨意。所以请记得第二个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当你听不懂、听不见神声音的时候，你又不去寻求，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一旦明白了又不照着旨意去做，那么就是一个悖逆啊，又是一个悖逆不顺服的仆人，是个仁义的仆人。哇，两者都接受神的审判。求主祝福线上的家人们，你一定要透过这个先知的行动去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好，再来，我们要从第41节到第43节。哎呦，这个遇见亚哈啦，他就遇到了这个亚哈。你知道这个亚哈这时候回来啊，是在一个大大得胜的一个光景回来，又胜过了亚兰人，两次战争都得胜了啊，而且有个和平的条约。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极得胜快乐的环境当中回到以色列。这个是我们称之为这个叫一个得胜的君王啊，正在回来啊，个得胜的君王正在回来的路上就遇见了这个人。这个人啊就赶快去问亚哈，亚哈，哎呀，这个王啊，我做了一件事啊，我本来是要管理这个叫什么俘虏的，结果因为忙乱啊，我不小心就把他搞丢了，叫我跟我说话那个人说，如果我把他搞丢了，性命要换性命，我的性命要代替俘虏的性命，要不然我要交出一他连德银子，一他连德银子就是要赔100倍了，丢掉了一个俘虏，我要赔100倍，我怎么赔得起？所以其实这个条例就是说，你的性命要代替他的性命。这个先知特意讲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性命代替性命。果然，亚哈当然知道啊，你怎么可以把人给丢了呢？俘虏就是要抓住啊，你怎么可以放了他呢？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俘虏搞丢了呢？你就是要以命换命。哇，这个先知很有智慧啊。所以第三个你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你一旦明白神的心意以后，你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你也要有智慧的去做，要忠心，也有智慧的去执行神的旨意。这个先知知道要对亚哈说话， 但是这个先知也知道要用智慧来对这位君王说话。所以你看做先知不容易啊、哦！你看拿单对大卫说话，还要讲个故事哈、哦，让大卫所说的话来定自己的罪。这个先知也是有神的智慧，你看神的智慧常常都是这样，这个先知不是自己的智慧，这个先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要这么去做，对君王说话。今天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我们晓得怎么知道在最合适的时间去说出神的心意，并且去说出神的旨意，让我们周围的人，让我的配偶，让我的孩子，甚至让我所牧养的人能够回转到神的当中。记住啊，我们每次很多人呢、啊、都是说诚实话但没有爱心啊，你知道吗？有人是很有爱心不说诚实话，很多人都讲神的话，但他讲的神的话是让一听完了、哦、觉得很受伤啊，就再也没有力量爬起来。神的话是使人扎心，但是使人有力量去再去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就主啊，给我一个言语，给我智慧，给我恩典，怎么有智慧的去说出神的心意，去智慧的去执行神的旨意。你今天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在职场上面，你今天要活出神的旨意，你今天要实行神的心意，神有话在你里面，你要说，那你要问问神，主我怎么说。有时候你会有个感动，我要对这个人说话，有时候我有个感动，我要去帮助这个人，有时候我有个感动，我要对这个人说出真实的话，真实的话。那你讲话的时候，请你先向神祷告，主求你给我智慧，怎么说出来，让这个人在与我对话的过程当中，他知道是神要他回转，跟他悔改。要不然你我只是一个到处定罪的人呐、啊，你做错了，你不爱主，你很骄傲，你要谦卑，你要顺服，我们都知道啊。但你说的话就让人不容易去悔改，不容易有力量去行。我们只是定罪，所以求主真的要怜悯我们的口，怜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第三个属灵原则当中有智慧的去说出神的心意。这个先知的比喻让亚哈真实的去说出以命换命，所以这个先知立刻脱下他的伪装，就说你以命换命，换便哈达的命，你的以色列民也要换他民的命。这就是先知所说的。你这个先知哦，这大煞风景，刚刚凯旋归来，打败亚兰大军，化敌为友，还与亚兰文建立邦交，为以色列人带来和平条约，而且过去所失去的全部都收回来了，我们还可以自由的贸易经商，这是一个举国欢腾的好消息。亚哈太聪明了，亚哈太棒了，可是这个先知却说那么扫兴的话。先知说的话很扫兴啊，在大家最快乐的时候，这个先知照着神的心意说出这些话，但他的智慧是让亚哈自己定自己为罪。可是亚哈的回应是什么？闷闷不乐。我们很像亚哈哦，我告诉你，亚哈不是一个杀人流血的暴君，亚哈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先知的话如果合他的口味哦，他很乐意听哦，因为先知说神会把亚兰人交在他手中哦，他就很高兴啊，亲自率领军队出击啊。但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闷闷不乐。今天我们的反应，很多人是跟亚哈一模一样，哇，神祝福我们，哇，感谢赞美主，神引我们得胜，感谢赞美主，神一责备我，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神一点都不爱我。大卫不同的就是先知一责备他，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但亚哈是闷闷不乐。21章也是讲他闷闷不乐，这个亚哈就是一个老好人啊。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往往悖逆的人有些就是所谓这种的好好先生，因为他们被仁义充满，他们被神带领神祝福的时候好感恩哦， 但是神在他生命当中有羞辱有责备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神不爱他，很想换教会，很想离开神一阵子。亚哈就是这样的王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智慧的去说出神的心意，引领人回转，而且引领人有力量回转。所以我们一直从四世纪一直说到用灵去对你的配偶说话，用灵去对你的儿女说话，用灵去对你的同事说话，用你的灵说主我当怎么说，教导我说出的是真理，但却是有智慧有爱，在爱心当中说诚实话。但如果我们被神责备了，被神教导了，被神羞辱了，我们的反应是闷闷不乐呢，还是你的反应是立刻像大卫一样，我得罪了耶和华，我立刻回转到神的面前，改变我的行为，继续的敬拜神赞美神。短短的几个经节，你就看到先知，在当时的先知不是只有以利亚一个人，还有好多先知。所以以利亚误会了，不是只有你一个，神在各地都有存留他的人。所以以利亚后来回转，继续面对他的呼召，建立先知学校。神在各地会兴起照着他的话而行的人。所以今天三个属灵原则你一定要抓住。第一个，我们可以从神得着祝福，从神得着得胜，从神得着力量，胜过一切的难处，胜过一切的挑战，胜过撒旦恶者的攻击。但是在得胜以后，你会不会继续回到你原来的生活，回到你原来的生活模式，与世界为友，与仇敌为友？求你一定要在神面前祷告说，主，我们是一个对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的人，就我而论世界已经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第二，如果听不到神的声音，不懂神的旨意，那你需要迫切的求。我们不要做又饿又懒的仆人。如果听懂了，也听见了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善美的要持守，你要去活出神的旨意。如果没有照着去行，我看重仁义，考量环境，那么我们会遇见狮子，狮子会把我们咬死，因为仇敌会把我们吞吃。因为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又不照着去行，就是撒旦口中的食物。所以求神祝福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过你每天的生活。第三，一旦明白神的心意，你要有智慧的去跟人说，有智慧的来看我自己的生命能不能照着神的旨意而行。你今天明白神的心意吗？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同伴，对你的家人，对你周围的人，对你的儿女，有智慧的去对他说，把他引到神的面前，不容他继续活在他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求神给你智慧，求神给你智慧。也这个也对牧羊的人来说，怎么去牧养你的羊，甚至我们在权柄以下的人，也求主赐福给我们怎么在尊荣当中对你的权柄去说话，在尊荣当中，在智慧当中怎么去帮助你的权柄。如果你的权柄像亚哈一样的话，你也要尊荣他是神所高立的王。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我们的每一个反应不是闷闷不乐，我们的每一个反应是顺服喜乐的活在神的面前。主啊，你的制作，主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修剪，你在我生命的光照和责备，我愿意悔改喜乐的去顺服，因为你正在制作我成为你手中的王。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短短的经文能够让我们明白神在乎他的旨意行在他儿女们的身上，好让我们能够越在末后的时代知道列王记上在最后记载的几个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沙先知，还有这几个先知，也看到神在王的身上的制作，跟在先知身上的一个制作，跟在百姓身上的制作，神的手都是一样的。谁敬畏神，谁顺服神，谁照着神的心而行，神的丰盛，神的怜悯，神的祝福都必要倾倒在他的生命的当中。阿们。但我们一旦离开了神的旨意，离开了神的心意，那么我们遇到的就是失败，遇到的就是征战，遇到的就是狮子。 求主祝福我们，祝福线上的家人们，在你今天一切所行的，你的祷告摸着到神的心意，你今天活出神的心意的大能，也求神赐给你智慧，赐给你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怎么去说出神的心意，也让你我们的你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是一个被责备就闷闷不乐的人，我们是一直活在神的光中，喜乐的顺服阿爸父在我们身上的制作。我们一起来祷告。